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二页，第二页倒数第二行，第二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开始。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佛就要详细的来跟我们介绍那一边的生活环境了。请看经文：又舍利弗，极乐国度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成立金沙布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罗阁亦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前面说了同居土的住处，这个地方呢在说明同居土诸上善人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牲畜呢实在是非常的奇妙，跟我们娑婆世界不相同。经文里面的又，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又叫着舍利弗尊者的名字，并且告诉他说，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个七宝池就是他们的牲畜出生的住所。他们那个地方呢，宝池呢是金银琉璃等七宝所成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也有池子啊，可是我们这一个地方的池子呢是土石泥土跟石头所造的。他们那一个地方不但宝池是七宝所造成的，连四边的街道阶梯道路以及上面聚会说法的罗阁也都是众宝所造成的。这一桩事情我们看了以后或许会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个道理也并不难理解。如果我们从业因上来看的话，那我们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世界的同居土呢是有肉或业所感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呢是诸上善人跟佛念佛无漏净业所成就的。我们都晓得华严经里面讲得很好啊，一切唯心所造，我们心污浊当然是感得娑婆世界这种浊恶的状况，浊恶的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念佛，心地非常清净，心净则土净啊，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呢是无漏净业所成就的，同时又是阿弥陀佛大愿大行所庄严的。所以在医报环境上我们当然是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在经上所说的七宝呢，这个七也是表法的，它是代表圆满无量的意思，所以实际上呢是无量的杂宝。那么佛举出我们这个世界有的七种来做一个代表而已。金银这两种宝物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不管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外国，甚至是在古时候或者是现代，大家都把它看作 是一种很贵重的宝物。琉璃它是青色的宝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翡翠了，绿色的玉，这在宝石里面也是相当贵重的。玻璃这个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玻璃，像我们那个窗户所装的玻璃，并不是那个，不是那一种玻璃，因为在2500年前并没有化学玻璃的制品。这个地方所讲的玻璃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水玉了，水晶呢，水玉之类的，这也是很名贵的。砗磲，这是贝壳一类的东西，是一种大贝壳。也有人说砗磲不是梵语，这种宝石呢，它的形状好像车轮，所以称之为砗磲。赤珠，古时候的注解里面它告诉我们，它是一种赤虫所出的珠，有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现在一般人所讲的红宝石了，这也是很稀有的矿物。玛瑙，这种宝石的种类就比较多了，有山玛瑙，有水玛瑙，那么它的色彩呢也有很多种，其中以红色的最为名贵。以上呢是我们这一个世界所见到的七宝。其实呢，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甚至于其他各种宝石，都比我们这一边的要殊胜的太多太多。那么说到七宝池的大小呢，这个池子到底有多大呢？也不一定，有的池子很大，有的比较小一点。可是小的也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所看到的池塘游泳池那么的小。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小的呢有十几游旬，一游旬相当于我们中国的80华里，也就是现在的40公里了。那么十游旬就相当于800华里，400公里了。拿我们台湾来说呢，我们台湾从南到北大概也差不多只有400公里左右，可见的他们那边小的七宝池呢就比我们本省还要大。如果说大的七宝池呢，那我们整个地球呢放到里面去也不过像一朵莲花一样而已啊。我们想一想他们那边池子有多大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一个国度的庄严殊胜真正是不可思议。那么七宝池里面的池水，8功德水，88种。古大德告诉我们说，经文里面只不过是大略显示出8种功德而已，其实不止8种。就像16观经跟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是无量的功德啊。而这里所列举出来的这8种功德是这样的：第一种是澄清，不像我们这一个地方的水呢那么的浑浊。当然我们这一个世间的水呢也有澄清的，就像山林里面的泉水，甘泉，但是很少，很难得见到。第二种是清冷，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有的水太冷，有的水又太热了，他们那一个地方的水呢非常的清凉可口。第三种是甘美，水是甜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海水是咸的， 河水是淡的，没有什么味道。他们那个地方的水非常的甘甜美味。第四种是轻柔轻软呢、啊。我们这一边的水呢沉重啊，水重量不轻啊，就像我们这里的一桶水，如果我们力气小一点的人呢、啊、那就拿不动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水很轻，没有分量，也很软，跟我们这个地方完全不相同。第五种是它有润泽的功能，好像我们这一边的油脂一样，我们涂在皮肤上会感觉到很光滑，能够滋养皮肤，它有这种功德。不像我们这一边的水，它会收腐褪色。我们这一边的水呢，如果把东西泡久了呢，会腐烂掉，会坏掉，色彩呢也会褪掉，渐渐的淡掉，褪色了。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一边那边的水呢，没有这种现象。同时呢，我们把东西泡在水里边呢，越泡呢色泽越鲜艳，越来越好看。第六种是安和，决定没有急暴之象，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呢，台风一来了风浪很大。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所看到的水呢，都是平静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第七种是除饥渴，这个就很特殊了，是我们这一个世界所没有的。我们这一边的水好的可以止渴了，我们喝了以后可以解渴，可是像海水这么咸的水就没有办法解渴。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呢，不但可以解渴，而且还可以解除饥饿。我们要是饿了，只要喝几杯八功德水呢，也就不饿了。这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想一想，那他们的生活怎么会有问题呢？不会有问题啊。不必要去营求，不要去造作，不要去讨生活。肚子饿了，喝几杯八功德水就饱了，就不饿了。不要说这个了，你想吃什么东西，他就现前。一切所求必应啊！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第八种是长养诸根，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水的营养呢，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常常饮用、常常喝呢，六根不但健康，而且呢，一天比一天殊胜。不像我们这边的水，如果我们长期把它泡在水里面，那我们六根就会坏掉了，皮肤啦慢慢会烂掉了，泡坏掉了，会得到许许多多的病症。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决定没有这种事情。我们这一个地方要是水深一点，如果不会游泳的还会被淹死。西方极乐世界那边不会，为什么不会呢？他们那边的水会随人的意思，我们想要多深它就有多深，想要它多浅它就会有多浅，一切随顺我们的意思。我们这一边的水是向下流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呢是往上流，实在是太奇怪了。 就像在大经上所讲的水柱绕着屋梁，绕着柱子呢在那里盘旋，这种景象是多么的美。像这些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并不是想象的，而是那边的事实。我们要相信佛的诚实愿，佛绝对不会欺骗我们。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佛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如就是说事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一点也不增加，一点也不减少，完全是依照事实来说的。那么说到水位往上走呢，学人在到东部呢看到有这种现象，有一条水沟，它是水是往上走，其实并不是。我跟曾经跟一个工程人员聊天过，一个顾问公司的，他告诉我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们觉得认为可能是一种错觉，所以他们就用水位，用高那个水位去测量，就是那个高低啊，水位去量出来，其实我们所看的是往上的，它的水位是往下的，它的那个水平呢、是往下走的，并不是像我们所看的好像是往上走，他们用仪器测出来是这样，所以还是往下流，这是好像一种视觉的关系了。就好像台中那个台中港路有一点以前呢你在某一个角度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子是倒退的，他在左，你看过去好像车子在往后退，可是后来好像开路破坏掉了那种现象，那种景象就没有了，因为那是一种视觉的问题，你会看到有这种现象，就好像东部那个水往上流，那也是视觉的关系，其实如果用仪器测量出来，它还是往下流，那种视觉关系。西方极乐世界的水的确是可以往上流的。接着下面我们就要讨论到莲花了，水池里面的莲花了。经上说呢，池中莲花大如车轮，这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花轮呢、这个花轮的作用那就大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就生在这里面，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莲花化生了。所以我们在回向记会念到莲花为父母，它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在这个地方有一点也是相当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往生是属于化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化生的，所以我们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一个成年人，并不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胎生。我们都晓得胎生一刚一出生的小孩是一个婴孩，小小的慢慢的才长大成小孩，以后长大成成人，他们那边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往生到那边去就是一个成年人。这个呢跟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相当的不一样。那么说到七宝池里面莲花的大小呢，这个呢也不一定，就像经里面所说的，极乐世界的花轮大小不可限量，有同居净土身相不等故，虽然是同居土，每一个人的福报也不一样啊，每一个人的功德力也不相同啊，所以大小也不一样。换句话说，它是随着每一个人念佛功夫的浅深而有所不一样的。功夫深的人花大， 花的色彩也好。念佛功夫比较浅的人呢，花就比较小，在色彩上也比较差一点。在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小的有十由旬，由旬是印度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呢它分成小中大三种。一个小由旬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四十华里，也就是20公里了。一个中游旬有60华里，也就是30公里。那么一个大游旬呢，相当于80华里，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40公里了。那么通常我们都是指大游旬来讲的。如果依照我们现在的单位来算呢，也就是现在的40公里有大游旬了。那么十由旬呢，就相当于400公里了。我们想一想，这个莲花有多大呢？而在大本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种七宝莲花呢，从一由旬乃至于百由旬、千由旬，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可见得西方极乐世界那边众生的福报实在是太殊胜了，太不可思议了。有的大到1000由旬，你看一由旬40公里，千由旬那就40000公里了。你看一个人的住家这么大，40000公里，看我们地球的直径也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个数目字。可见得他们那边实在是真正福报太大，太不可思议的。你看一个人的住家这么大，一朵莲花这么大，莲花那么大就是你的住家，你生长在莲花里头，真正不可思议。说到七宝池里面这些莲花，到底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下面经文里面的微妙相结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它的妙就妙在十方世界的众生，只要他一发心念佛，七宝池里面就会长出一朵莲花来。更奇怪的就是这一朵莲花就有它的名字在，一点都错不了。这个呢，好像学人曾经讲过过去一段事实啊，也就是老和尚所说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同修呢，念佛同修呢，他有一段时间晚上总是会看到有一个鬼，这个鬼都会慢慢接近他，可是当他念佛念经的时候，那个鬼就远远的离开，就不会太靠近他，就会慢慢离开，这样。一到了晚上都很害怕了，因为鬼会现前啊。于是他就努力的念佛念经，念了7天7夜，他看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有一朵莲花，真的有他的名字在上面。这个呢就像经里面所讲的，跟经里讲的是一样的。所以诸位大德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都有你们的莲花了。同时呢，就像前面所说的，当我们念佛功夫很深的话，功夫深的话，念佛功夫练得好的话，我们这一朵莲花就越长越大，我们的光色呢，莲花的光色也越来越殊胜。可是如果我们念佛退了心呢，或者改修其他的法门呢，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么我们这一朵莲花呢，就慢慢慢慢慢慢慢就会枯掉了，甚至于消失了。这真正是不可思议。所以只要我们好好念佛，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一朵莲花就会越长越大， 越来越漂亮，而且色彩呢也越来越光艳，光彩越来越美丽。七宝池里面像这样的莲花到底有多少呢？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一池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六十亿啊！我们想想看，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可观了。那么这个就说明了十方世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的人数呢，实在是不可思议，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像十方世界诸佛所弘扬、所教化众生，所希望就希望他的学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十方诸佛国度都希望他的学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的莲花呢才会这么的多，往生的人才会这么的不可思议啊。像这些呢我们都要清楚，都要了解。如果我们清楚了解了，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就像开经偈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一样，实在是太殊胜太殊胜。不是只有我们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十方诸佛国度的众生个个都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念佛了，我们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当然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七宝池里面也绝对有我们的一朵莲花。只要我们功夫勤，也就是念佛的时候能够念到全心是佛，全佛是心，那么我们在七宝池里面的那一朵莲花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殊胜，而我们往生的品位呢也是一定非常的高，这是我们决定可以信得过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把莲花比作人呢、啊、比作人呢、啊、而称之为花人呢、啊、因为轮有运载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能够把一个东西从某一个地方运送到其他的地方去。那我们这里所讲的轮呢、啊、也有运载的意思。当我们念佛人在这个地方舍报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着我们这一朵莲花来接引我们往生，那么我们呢也就会乘坐坐在这一朵莲花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一个花轮也叫做阿弥陀佛的大愿船，它就像一艘船一样，一艘大船专门用来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同赴莲池海会。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神话来看待，我们一定要相信佛的真实意，相信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神话来看待，那这种殊胜的因缘就会当面错过了，何况古大德所往生的也示现给我们看呢、啊、就像上次我们谈到的黄锡欣这位医生，他往生的时候他太太就亲眼看到他的先生坐在莲花上随着那一道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是亲眼看到了，这就证实这里所讲的是事实啊， 的确我们就住着那一朵莲花，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像这种情形绝对是事实，不是神话。那么接着在经文上他告诉我们的四色光明，也就是青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这是莲花的光。既然莲花有光，当然人的身体也有光。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晓得，莲花的光色决定不只是只有四种而已，也是无量无边的光色啊。经上说的四种，这只是略说而已，其实光色无量无边啊，真的是美不胜收，微妙相结。这四个字呢，是在赞叹莲花的四种德性。微是说它直而微形，也就是幽微的意思。因为莲花的根呢，它是长在金沙里面，花呢是漂浮在八功德水上面，同时它的形状、大小、光色也并不一样，是随着我们众生的愿力、念佛的功力而显现的，所以有幽微的意思。另外又有精微的意思。什么叫精微呢？这是说莲花是由七宝所造成的，光跟色相称，光明灿烂，这个就叫精微。妙呢，就是无碍的意思，自在无碍而不可思议。另外我们平常所说的三倍九品，也是随着每一个人自己的念佛功夫而成就自己的花轮，绝对不会搞错的，一点差错都没有，并不会说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坐到别人的花轮里面去往生了，不会，绝对是坐着那我们自己的那一朵花轮，绝对不会搞错。这也是妙的意思。说到相结，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这边的莲花有清香，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当然比我们这边的还要殊胜，还要清洁。我们这边的莲花所谓是出污泥而不染，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呢，它是出于金沙啦，是生长在金沙上面，可见的他们那边的莲花不知道比我们这边要清洁，要干净多少倍啊。接下来的经文呢，是解释佛力，请看经文。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段经文说明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居住的地方，生长的处所，他的种种庄严都是阿弥陀佛大变大行称性功德所成就的，所以能够普遍的庄严四种净土，普遍的来摄受十方三世一切凡圣，使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讲阿弥陀佛的力量。怎么说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所成就的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大本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里面有一条大愿，也就是第三十二愿。这一条大愿它是这么说的：假设我要是成了佛，自地面以上一直到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是奇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成佛。阿弥陀佛有这么一个大愿，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他老人家的愿力所成就的。那么在这一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在这一条大愿里面，他告诉我们：菩萨闻者皆修佛行。从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得到，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是修的什么？是修的佛行啊，不是修菩萨行啊。所以在古大德在经论里面才告诉我们，念佛人不立阶级，并不会说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往上面慢慢的走，不立阶级，直接圆满成就佛道。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修的是佛行啊，念的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将来成就的就直接了当圆成佛道，并不必要经历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往上走，直接成佛啊。像这个呢，不止在前面我们谈到的无有众苦但说诸乐 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在这一条大愿里面，阿弥陀佛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所修的都是佛行。那么这个呢，就跟华严经那一句话所讲的一样，一切为心所造，你心是什么，你的境界就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念的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的心是佛心佛念佛念了，当然所成就的就是佛果，跟这一条大愿一样。所以诸位大德，我们现在在念这一句佛号，你想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过去所种的善根所修的福德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所修的是佛行啊，是直接圆满成就佛道啊。所以你看华严经里面所讲的无量无边的行门，到最后为什么归到净土呢？因为这一句佛号是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法门啊。如果你不是佛心佛念，你绝对不能够成佛。 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得到为什么一切法门到最后一定归到净土，归到念佛了，念佛法门了，因为一定要用佛心佛念才能够成佛。所以到最后一切学佛的人想要圆成佛道，一定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换句话说，到最后还是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既然知道了这一个道理的，那我们还会去搞其他的法门呢？绝对不会了。你清楚了净土法门的理论境界，你就不会受别人诱惑了，你不就不会改变修改修其他的法门了。你改修其他的法门，到最后还是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绕一个大圈呢、啊。那搞其他的法门不一定能够成就啊，当生不能够，不一定能够成就啊。那你何不直截了当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了嘛？的确是这样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十方诸佛世界的里面的佛菩萨都劝他的学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最直接、最直接了当、最究竟、最圆满、最圆顿的一个法门。你放弃不修，那真的是太可惜了。真正是把当生成就的佛法当面错过了。所以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是我们从佛的大愿上来说的。那么说到阿弥陀佛的大行呢，阿弥陀佛自从对四自在王佛发了四十八大愿以后，勇猛精进，以阿僧祇劫来修菩萨行。我们看看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不像我们呢、啊。我们真的是念这一句佛号，或是在修这个佛道呢，修行呢，真的是入水道心呢、啊，没有相续心呢、啊。修行最重要就是相续心，就是接续心。要有长远心、啊、不能够说今天哦真的很努力念佛，明天又是懈怠了，没有相续心，没有长远心，这怎么能够成就呢？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常讲一句话，常讲一句话，不间断不怀疑。如果我们念佛能够这样，那当生已经成就，一定往生。阿弥陀佛在发了四十八大愿以后，你看以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来修菩萨行，在大本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法藏比丘，也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他的法号，与世在王所摄起210亿佛刹清净之行，这就是参学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善财童子53参，善财所参访的是53个处所，当然这也是表法的，这里的53是代表53个位次，也就是菩萨到佛位等53个位次。所以53参是代表参学的圆满，我们不能够只是把它看作53个善知识而已， 或者53个触手。实际上它是代表各行各业，换句话说，它是代表无量无边的触手，无量无边的境界。那么说到法藏比丘的参学呢，他到底参访了多少个处所，多少位善知识呢？经上告诉我们说有211个处所啊，真正是不可思议。而这211个处所也不是普通的处所，是诸佛国度啊。换句话说，他曾经见过了211尊诸佛如来，看看他们的世界，采取人家的长处。比如说到我们娑婆世界来看看，哎，我们这个地方有生活的问题啊，有六道轮回的问题啊，而且呢有三恶道这些种种的短处啊，修行人万一不小心堕到三恶道里面，那出来那多难啊。所以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些问题，所以他所要的建造的世界呢，就不希望有这些东西，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才没有这些生活的问题啦，没有六道轮回的问题啦，也没有三恶道这些名称啦。阿弥陀佛是到十方诸佛国度去看看人家的世界到底有哪些短处，哪些不好的地方，人家有哪些好的地方，哪些长处，把它拿来，短处把它去掉，所以才建造出这么一个庄严殊胜的世界。这是从阿弥陀佛的精进修行上来讲的，也就是从事相上来说的。如果从理上来讲，这也是阿弥陀佛的称性功德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一切种种殊胜庄严，没有不是佛跟我们真如本性当中本来具足的啦。虽然是我们本性里面圆圆满满所具有的，可是如果没有佛的力量，那我们是不能够得到受用的啊。所以维大师在要解里面才说，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众生的住处跟生处，他的种种庄严是阿弥陀佛称性功德所成就的。再说呢，也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的圆满，更因为阿弥陀佛的称性功德，所以能够普遍的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四种净土，来作为一切众生的增上缘。而由这个增上缘带起了十方世界十方三世一切众生自己内心的种种庄严。说我们升起羡慕之心，看看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升起了敬仰的心，羡慕的心，而发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上所讨论的都是从佛的功德来说的。如果我们从众生这一边来讲呢，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里边，也就是在修学菩萨道的时候所发的大愿，能够作为我们众生都善根的因，又因为阿弥陀佛在发愿以后 所修的种种大行，能够作为我们众生都福德的缘。换句话说，阿弥陀佛的多善根多福德，可以作为我们念佛众生的善根福德，这真正是太不可思议的。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多善根多福德能够作为我们念佛众生的善根福德呢？也就是说，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能够作为我们众生的殊胜因缘呢？因为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愿大行庄严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四种净土，而且又以他的大愿大行庄严成就了这一句万德洪名，使我们一切众生对于佛所庄严的依报正报能够真正的相信，真正的发愿，恳切的来念这一句名号，而以佛的大愿作为我们自己的大愿，以佛的大行作为我们自己的行持，所以能够得到多善根多福德。像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念念持此名号，能够相续不间断不怀疑，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念念以这一个善根福德来成就如是称性功德。更不可思议的就是，因为这些功德庄严是我们众生本性当中原本就具足的，本来就有的，所以只要我们一生起信心发愿支持这一句名号，那么这些种种殊胜的庄严就已经成就了，而不是现在才成就的，也不是未来才成就的，因为这是本来我们本性当中原原本本就具足的，只不过过去不相信，没有办法能够发出确愿念这句佛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些功德利益不能够显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能够相信，能够发愿，能够念这一句佛号了，那这些功殊胜的庄严自自然然就显现出来，就像一面镜子，它的光本来就有的啊，不是现在才有，不是我们把那尘埃擦掉它才有的，也不是未来才有的，而是本来就有的，本来就已经成就的啊，这真正是不可思议，实在是太稀有了。所以只要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发心念这一句佛号，那我们就现净土了。心净则土净啊，你念一句佛号就自然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即感应道交，这是原本就有的，本来就具足的了。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念佛，好好的支持这一句名号，我们想想看，将来怎么不会往生呢？一定能够往生，而且当生就可以成就了。像这些呢，在经典里面就这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是向外求的，是我们原本就有的， 只是我们没觉悟而已，是我们迷在境界里头而已啊。只要我们觉悟了，一念回光返照，净土就现前。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刚好把这一段经文介绍圆满了，底下的经文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讨论。